15-24节，让我们一起用起应的方式恭敬的来读神的话。路加福音14章15节，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吃了。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愿神赐福读他话语并遵行他话语的人。
让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殿里面我们可以一起的敬拜，特别看到主慢慢春天好像就要来到波士顿，也看到那些雪、那些冰在路边的也慢慢的化掉。我们愿意我们的心也被上帝的温暖所充满，我们心里面如果有刚硬的如冰块一样，我们也求主你的爱来化解我们的硬心，求主对我们说话，听我们的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耶稣讲道的时候，他不像保罗，保罗就是很喜欢用很大条的道理，用很严谨的逻辑来讲到基督教的信仰。神使用保罗，我们也很需要有保罗这样的人，但是主耶稣用的方式就跟保罗是相当的不一样。主耶稣是看到那些人生活里面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他就用那一些的机会来讲大道理，深入浅出。比如说最有名的一个比喻可能就是撒种的比喻，因为当时候那些犹太人大部分都是农民，这个是他们可以理解的。上个礼拜提到芥菜种，小小的变成一棵大树，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讲到怎么样烤面包，一点的酵放在里面就让整个面团都发大，这个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主耶稣就很喜欢用当时候的生活来讲大道理。我们今天在崇拜的时候领会的，在祷告提到在埃及，在北非，然后蔓延到中东，这个世界做这个民主革命的运动，这个是一个大新闻，我们都需要注意。但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些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也是很重要的新闻，包括中国的领袖来访问美国。我就在这个 Internet 在上网在电邮当中就受到一些的笑话，特别讲到 Obama 对于中国是一个以吃为主的文化的一个地方，大家有没有读过那些？没有，有些人没有读过哈，我就简单的讲几句。奥巴马就私下的跟胡总理就这样的说，我终于明白了，中国文化其实就是吃的文化，我们做事情那个叫吃饭，吃饭碗，我们谋生叫做糊口。如果我们是在公司里面随便做事情，这个叫做混饭吃。如果受欢迎的话，这个叫吃香。如果是讨女生的便宜，这个叫吃豆腐。如果男人在家里面是靠女人，这个叫吃软饭。有时候做事情没法子应付，这个叫吃不消，受人家的伤害，这个叫吃亏，彼此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嫉妒叫做吃醋。所以奥巴马就对胡总理说，你们中国人果然是一个吃的文化。其实这样的一个说法很早就已经有说过，东西方文化是相当的不一样。杨牧谷牧师就写了一本书叫做《做人的秘籍》，他里面就提到西方见面的时候通常第一句话就是 How are you? 你好吗？分手的时候 Have fun，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会这样说。杨牧谷就做了一个简单的结论，西方比较注重人的感情这一方面，东方中国人就不一样，见面的时候说什么？吃过饭吗？我记得我刚从香港来的时候摆脱不了那种的文化，看到一个美国人开口一句话 Have you eaten? 人家真的莫名其妙，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分手的时候杨牧谷说，改天出来吃顿饭。中国人是吃饭的文化，在这个文化里面其实重要的所讲的可能不是真正的问这个问题。如果有人问我们，跟我们说你吃过饭，你怎么样回答？如果你是道地的中国人的话，吃过了谢谢，这个是一个标准答案，就是你还没有吃，你还是会说吃过了谢谢，因为那个不是一个问题，那个是一个打招呼。那如果你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你就说还没有，那人家就不知道怎么样来反应。他唯一的就是说好好，请你进来吃一顿饭。对熟人可以这样回答，对不是那么熟的人这句话就显得非常不礼貌，虽然是非常老实。如果你是老实的，但是呢你希望就也不希望对方误会的话呢，你就说还没有，马上就接下去讲别的话题，那这样也可以。那我很长一段时间，我这个人是很喜欢做老实人，第一个答案有时候好像答出来我答不出口，所以最后呢 我现在往往用的方式就说谢谢，我找你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就讲下去。这样的话呢，也没有撒谎，也没有回答那个问题，因为那个本来就不是一个问题。我们看事情一定要从一个文化的背景来了解。吃饭的文化不是中国人所特有的，其实是犹太人，你可以说也是一种东方的文化，就充满了许多关于吃饭这一方面。提到最近发生的事情，另外一个小新闻当中的一个大新闻，就是电视里面有一个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是问答或者说答与问，过去都是三个人在比赛，大家知道我讲什么。最近呢是一个机器，是一个电脑。我平常都不多看那个节目，但是那两天也抽空看了一下，这个电脑真的非常快，非常的了不起，甚至到一个地步，有些人就问会不会以后我们在看医生的时候不是找一个人，乃是跟这个机器来说话来问，因为他掌握到很多很多的资料。我不晓得你们会怎么样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大概不太信任一个机器的医生，起码到现在。也许可以用这个机器作为一个参考，作为一个顾问，但是这个是美国现在大家非常注意的一个的课题。我发觉很多人很喜欢看一些的电视节目，可能如果主耶稣今天在的话，可能也会用一些电视的节目的方式来帮助我们了解一些的大道理。我们就以那个游戏的方式跟大家问几个问题。我没有100块，没有200块，我就是巧克力一粒两粒，这个是巧克力一粒的题目。圣经里面关于吃的最有名的晚餐是最后晚餐啊，大家都答对了。那今天我出门的时候忘记带巧克力，所以大家就算在你们的账上，下一次跟我要。第二个，四福音都有记载的神迹，五饼二鱼也是一个吃的一个记载，越来越难了。我们今天的问题都是因为他们，谁是亚当跟夏娃？因为他们贪吃，吃了那个果子。每一天都需要有的祷告，主导文跟吃有什么关系？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啊，这个比较难一点了。这个图画是讲到什么的？红豆汤啊，是以扫跟雅各做了红豆汤，以扫要太累了要吃，就把长子的名分都卖了。最后一个，这个可能也是最难的，餐桌饱训。有没有人知道？聪明的人，如果你来崇拜的时候有做一些准备，可能应该可以猜到。 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餐桌饱训，什么是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在这段经文里面，主耶稣先是被人家邀请去吃饭，在这个吃饭当中，是在安息日，耶稣到了一个法利赛人的领袖家里面去吃饭，结果没想到他们不是真心的请他吃饭，乃是要窥探他，乃是要考验一下，乃是要抓耶稣的把柄。然后他们在上桌的时候，这时在耶稣的面前有一个患了水肿病的人就出现了，他们就要看一下到底耶稣会怎么样的反应。耶稣他的武功非常的高，他也不怕这些人所设的陷阱，而且不等他们问，不等他们出招，耶稣就先出招。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合不合法？他们却不讲话，因为他们要看一下到底耶稣下一招会怎么样做。耶稣就很简单，耶稣扶着那人治好了他，叫他走了。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或是有牛在安息日丢在井里，不立刻拉他上来呢？很简单的一个推论，很简单一个道理，就是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他们一定会做的。儿子如果丢进去，当然把他拔起来，牛是非常贵重的一个动物，当然把他拉起来。耶稣就用这个一个简单的生活的一个常识，就提出安息日可以治病，也应该治病。这些法利赛人对这些事就不能够反驳。其实这个课题我们前两个礼拜已经讲过，就是讲到一个妇人生病，主耶稣释放了他，安息日治病，耶稣说该做的我们就去做。我们要打破我们有的传统的框框，怎么样来帮助有需要的人？这个是餐桌饱训的第一讲第一课。耶稣在那个场合里面是被人家可以说是围攻着，是人家在窥探他，但是耶稣就开始进一步来跟他们讲。在这里面耶稣就注意到他们那些被请的客人，他们怎么样来反应。耶稣就提到第二课，就是如何做客。在这里面耶稣见到所请的客人都选择守卫，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宴的时候，不要坐在守卫上，恐怕主人请了比你更尊贵的客人，就前来对你说，请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愧愧的退到末位去了。羞羞惭惭的，对不起，我会。主耶稣进一步说，你被请的时候去坐在末位上，好让主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 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最后主耶稣说，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其实这个道理犹太人都很懂，他们从旧约里面箴言就已经说类似的话，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尊大，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坐，宁可有人说请你上来，强如在你觐见的王子面前叫你退下。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有这样的教导，在中国人也是一样。从小的时候我们就读到孔融让梨这样的一个故事，拿一个小的让别人拿一个大的。但是教训很简单，但是要做非常的不容易。其实我们想一下，从某个角度在这个社会里面，如果要自甘卑微坐在末位上面的，好像不合常理。举个例子，如果你去超市场买菜，你看到很多出口都有人在排队，你选哪一队排？最短的，对不对？你不会说啊，那我就选一个最长的，我就在最后那个地方再等，让别人可以先出去。如果你抱这种心态的话，你在排队差不多轮到你的时候，你发觉后面有人在排队，那你可能又跑到后面去了，那永远出不来。另外一个角度，如果我们坐飞机，很多人就喜欢早一点去这个订票子，可能票子也比较便宜。另外一个原因呢，可以选到什么好位置，靠近窗的，靠近这个走廊的。我还没有看到有人选位置先选中间的那个位置，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自甘卑微不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有时候可能也行不出来。但是我在想，主耶稣所讲的不是那一方面，而是当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卑微一下，让别人有更高的位置。比方如果我们上了车，然后上了公车，然后我们坐在一个位置上面，有一个怀孕的妇人在我们旁边，我们当然就是应该起来让那个人坐下去。我们应该考虑别人的需要，然后自己宁愿去救一下。Leonard Bernstein 是以前纽约交响乐团的指挥，有一次有人问他说，请问你在乐队里面，你觉得最难弹的是哪一个乐器？你们会怎么样回答？在乐团里面最难弹的是什么乐器？有人可能会想到 trombone， 或者说 tuba， 需要很多的力气来吹，等等等等。他的回答是 second violin， 第二小提琴手。如果大家了解的话，就知道弹小提琴在乐队里面分开两个小组。一般来说，弹得好的是在第一小提琴， 弹得不好的是在第二小提琴。从来没有人自甘愿意去弹第二小提琴。Leonard Bernstein 就说最难弹的就是第二小提琴。其实我读到的时候，我自己也想检讨一下，其实有些时候自己不小心也是同样的心态。小孩子还小的时候，老大就学小提琴，后来也学钢琴。可能我们在座当中也有一些家长，现在也是每一个周末都带小孩子去不同的课等等。好几年我们带小孩子也去参加一些的音乐营，就学小提琴。但是有一年我们就想，他去的那些这个音乐营里面拉小提琴已经多年了，要不要那一年呢就送到去学钢琴。那个营地有小提琴也有钢琴。好，那一年呢他就去学钢琴。但是除了你有专任的老师来教你之外，他还有零零总总的其他的活动，包括乐团。那作为一个非常关怀女儿的一个爸爸，我也鼓励他报名参加一个乐团，他就填了，也申请了。后来到了乐团的时候，那个指挥当然不晓得这些小孩子是什么的背景，他简单的就想，如果来这边学小提琴的，他的小提琴一定会弹得很好，所以呢就把那些学小提琴的就放在 first violin 第一小提琴区。我女儿因为在那个营地里面是登记学钢琴的，她在想这个学钢琴的人小提琴会弹，但是呢总是第二，所以呢就把她呢就放在这个第二小提琴。那次第一次去参加的时候，我带着女儿去，结果那个指挥呢果然就把他放在第二小提琴，而且因为我们少来的稍微晚一点，他就放在第二小提琴的最后一个位置。忽然之间心里面就酸起来，就非常的不舒服。完了之后，做爸爸的就跑去跟那个指挥的人说，哎，你有眼不是太善眼。当然他是讲英语的，他不懂我这一句中文啊。基本上我就跟他说，我女儿小提琴是拉得非常好的，你要不要先听他一下。那个指挥没有时间听，最后就简单说，就让他在那边弹第二小提琴吧。我不晓得如果你是我的话，你心中会什么的感受，但是这个却是我当时候心中非常酸非常不舒服的一个反应。我们都很在乎别人怎么样看我们，但是主耶稣在餐桌宝训里面就提到我们怎么样做客人，甘愿的卑微。有一个我非常佩服的一个基督徒，他在灵修神学这一方面非常受人家尊重，他的名字叫 Henry Nouwen， 可能有些人读过他的书。他是在 Notre Dame 大学里面拿到博士学位，后来就去了耶鲁大学，在那边做教授。几年之后他来到麻州哈佛大学，在这里做教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已经非常有名气的一个人，但是他忽然觉得这个不应该是他所追求的一件事情。他看到有很多残疾的人， 后来他就辞掉他的工作，在一个机构，基督教的机构里面来服侍这些残肢的人。如果大家喜欢看这个属灵的书，我推荐 Henry Nouwen， 他很多书也翻译成为中文，很值得慢慢的看体会。他写的书当中常常提到是一个残肢的人怎么样教导他属灵的功课。耶稣讲对那些客人讲完之后，他就转过头来对那个请客的人来说话，这个是他餐桌饱训的第三课。请客应该请谁？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二节，准备来。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准备午饭或晚餐，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免得他们回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今天这句话我们听起来的时候也是不合我们现在的人情常理。很简单的说，我们回顾，如果我们过去一个礼拜一个月有请客的话，肯定是我们的朋友，可能是我们的兄弟，可能是我们的亲属，可能起码是跟我们同地位的一些的朋友，一些的邻舍。有哪一个人在过去一年里面你特别请那些非常卑微的人来吃饭？主耶稣就给一个简单的原因，免得他们回请你，你就得了报答。换句话，主耶稣要主人了解的就是不要做事情希望回报。主耶稣说，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些贫穷的、残肢的、瘸腿的、失明的，这样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到了义人复活的时候，你就要得到报答，在天国的时候你所有的就会是更多更好。我不晓得大家去餐厅吃饭通常小费会给多少。五年前有一段新闻就讲到，在 Kansas 有一个 bartender， 就是卖酒的，他拿到10000块的小费。原来这个客人经常去那个地方，也跟这个waitress 已经相当的熟，往往他付的小费都非常的高，20%、25%，有时候100%。后来有一次，他在这个餐厅用完之后，他就写了一张支票，然后特别交给这个waitress， 就说我明明签名的了。后来他一翻，原来是一个10000块的支票。原来他知道这个女的父母亲有一些的疾病需要看医生，没有钱，所以这个人呢就非常慷慨的就把10000块就送给这个人。这段新闻报道里面没有提到这个慷慨的客人是谁，如果有的话，我在想你跟我都会查一下 internet 到底他电话号码多少，有什么事情请他帮一个忙。但是他不愿意出名，只愿意就来帮助这个有需要的人。我们是不是这样？ 我们请客，我们交朋友，是不是常常希望是交一些比我们地位更高的？这样的话，我们以后提升的机会才会更多。其实耶稣所讲的，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常常提到施恩莫忘报这样一个道理。但是中国人就停在那个地方，耶稣说我们不单只有今天今生的日子，而且我们有来世，在来世的时候上帝会把更好的赐给我们。当耶稣这样讲完之后，有一个客人就开始有反应，同席的有一个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上帝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解经家没法子肯定这个人到底为什么这样说话，他说话的动机目的是什么。但是一般比较接受的就是回到第一节的时候，那个有钱有地位的法利赛人请耶稣的时候，本来就是要监视他，要找他的把柄。他请来的客人大概是跟他同一类的，所以这个人有可能是对耶稣所讲的话有点不服气，他就说在上帝国里吃饭的有福了，可能言下之意就是指着我们是被上帝请去吃饭的人，我们有福了。主耶稣就顺着他所讲的那句话，就讲了一个比喻。十六节，耶稣对他说，有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人，到了坐席的时候，他打发仆人都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已经齐备了。我们要多了解当时候中东，特别是巴勒斯坦那个时候的背景，甚至有人说到现在那些阿拉伯人还是这样，请客的人一定有两次的邀请。第一个邀请是早一段时间，可能几个礼拜几个月就发出这样的邀请，请客的邀请，然后到了当天再派人去请他们来吃饭。如果主人没有第二个邀请的话，被请的客人是不会去参加这个宴会的，因为他们觉得主人对他们不尊重。一定是两个的邀请。如果我们这样理解的话呢，就是早先的时候这个主人已经发出第一个邀请，到了当天他就请仆人去有第二次的邀请。可是当第二次这个仆人去的时候，竟然众人异口同声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这个分明是一个借口。有谁买地是先买了才去看的？没有嘛，都是先看，看好了才买这块地。而且如果真的他开始买地的时候没有空去看，难道他就一定需要在当天晚宴的时候去看吗？第二天去看不行吗？但是这个人就用这样的一个借口，就说请你准我吃了。又有一个说， 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他的借口其实跟前面一个基本上是一样的。买牛也是先看好牛才会买。如果真的没有机会先看，也用不着当天那个时候去试一下借五对牛。所以这个人说，请你准我吃了。第三个人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子，所以不能去。这个表面看起来比较有好的原因，因为妻子应该比牛比地都重要，但是没有讲清楚的是，他当天娶妻呢，还是前几天娶妻呢？在犹太人旧约里面有提过，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的公事，可以在家里面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子快活。有些人就拿着这一段经文就说，在教会里面我刚结婚，所以教会有什么侍奉好找别人好了。我不晓得这段经文是不是可以应用，但是起码那个人给的借口完全是一个借口，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工作，这个不是出征，这个是一个社交，这个是一个宴席，你可以把太太也一起带去赴宴，我想主人一定会很高兴。而且这个人前面两个给了一个借口之后都说请你准我吃了，第三个人那句话不说，所以不能去。刚才提到在中东那个地方，如果请客的人不两次邀请客人，是对客人不尊重。反过来，当主人两次邀请客人，客人不来的话，是对主人的一个侮辱，极大的侮辱。那个仆人回来把这些事都告诉了主人，那家的主人就发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疾的、失明的、瘸腿的。这个就跟上面一个教训所提到这四样的人是一样的。仆人就出去照着主人的吩咐做了。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都已经办了，还有空位。主人就对仆人说，你出去到大街小巷强拉人进来。这个的翻译在别的地方你就注意到，不是到大街小巷，跟前面第二批的客人一样，其实是到了这个大路上面，然后在泥巴的旁边，这个是可能比较好的一个翻译。换句话，第二批的客人是在城里面，第三批的客人呢就出城把其他人都邀请出来。这里提到强拉人出来，这个其实也不符合中东时候那种的风俗，那个的意思是很诚恳的邀请那些人进来，很诚恳的邀请那些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最后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可以尝到我的宴席。换一句话，你对请客的人不给面子，请客的人就请了其他瘸腿的、失明的，甚至到城外过路的都把他们邀请进来，但是你们这一批第一批我邀请的人，你们一个都不可以尝到，没有一个人可以尝到我的宴席。 就是在最后的一个餐桌的教导里面，主耶稣就给这些法利赛人文士重重的敲了一下，不要以为你们被上帝邀请去吃饭，不要口口声声的说在上帝的那里一起吃饭的就有福了。这个仆人是谁呢？很有可能这个仆人去邀请人的就是主耶稣。上帝已经向犹太人、向法利赛人、向文士给了一个第一个邀请，耶稣来的时候是给他们第二次的邀请，要他们进到天国里面。他们都用不同的借口来拒绝。耶稣说，现在福音临到那些贫穷的人，福音临到那些失明的人。第三批人，有人说可能就是讲到外邦人，离开那个城，福音就临到外邦。当然从神的国度里面，神的计划里面，其实一开始贫穷的人就有福音可以听，外邦人就可以得见福音的光。但是耶稣讲那个比喻是针对这些不礼貌拒绝上帝邀请的这些人。我们一定要掌握机会，这四个课题可能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上面某一些不同的地方，该做的我们就要去做。做客的时候，或者说做事情的时候，自甘卑微；有的时候请客的时候，施恩莫忘报；最后上帝请客，我们要好好的掌握机会。如果我们在做特别是第四个题目有慕道的朋友，我就提几个经文来做结束。圣经里面充满了吃这样的一个说话，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如果你还是慕道的，你愿不愿意接受上帝的邀请，接受这个生命的粮，主耶稣？在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节，主耶稣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的坐席。你有这个机会来到教会里面，听到有朋友邀请你来，是上帝接着他们要邀请你来参加这个最大的宴席。主耶稣就在你的门外在叩门，你愿不愿意打开你的心门，让主耶稣进到你里面？主耶稣说，我与他，他与我一同的坐席。最后一段，天使吩咐我说，这个是我是约翰所写的，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这个邀请，也有主的仆人给我们第二个邀请，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掌握这个机会。如果我们在座当中有人是慕道的，希望更多了解这个宴会，鼓励大家留下来参加慕道班，或者说填一个卡片，写上你的名字、电话号码，你说我希望多了解福音，我们就会有同工跟你联络，希望 在这个大宴席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那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上帝爱我们，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且圣经多次的描写，上帝要我们在他的乐园里面与上帝一起的进餐。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接受这个邀请，也永远的与上帝在一起。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